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4月27号到5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久违了那份自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风剑。记得在得法的当初，那个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就别提了，每天都觉得很充实，就是发自内心的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在被残酷迫害的现实面前，由于邪恶的造谣、怕心不去、对法的理解不足等等诸多因素，渐渐地失去当年的锐气，慢慢地有了一点消极的心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迫害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好像真的有点抬不起头来的感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弱者、被迫害者，在别人眼里好像成了一个可怜的人，这是由于自己人心不去而带来的困惑。实际上，大法庄严而又神圣，是永远不变不动的，为什么就找不到以前那种自豪的感觉了呢？是环境变了，自己的心跟着变了，是自己在巨难面前变得胆怯了，变得渺小了。根本原因是自己对法的理解太肤浅，忘了这一切正法的过程都是在师父的掌控之下。即使旧势力表现得很疯狂，人间的恶人表现得很猖獗，其实那什么都不是，都没有跑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恰恰是自己把这个迫害看得太重了，所以才会觉得很压抑沉闷。人心重，正念就弱，而难关就表现得越难过，长时间过不去或者不能突破，就会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心里老想着迫害的事，也不能够静下心来学法，老是停留在人对大法的认识上，看不到法理，那就一定会陷入困境。表现在方方面面，修炼的人如果没有大法法理的指导，那是一步也前进不了。时间长了，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种干什么都是带着一种消极被动的情绪，知道这种状态不对，虽然一直在思考，但是一直没有突破出来。随着自己不断地放下各种人心，这种不好的物质也在一点点地消除，直到最近才有了较大的改观。前不久到银行去换零钱做真相币，以前每次换钱都感觉好像有点为难，怕被人拒绝，怕什么什么监控。那一天我突然转变了以前的想法，换钱做真相币是在做好事呢。如果那个人给我换，那人不也是间接的做了一件好事吗？我为什么不乐呵呵的做呢？即使被拒绝，那也没关系，我再换一家。这样一想，心里非常的轻松，感觉做这件事情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了以前为难冒险的感觉。结果我去那儿还没有换钱呢，就看见那人也是乐呵呵的，换钱非常的顺利，自己心里也非常坦然的。当时悟到，你心里紧张，那人家也紧张，你的心理一转变，非常的轻松自然，人家也会非常的轻松，大家一起来做一件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我又想到发放真相资料，这是在做大好事，世人明白真相，获得救度，而且千百年的众生等待的就是这件大事。既然是在做大好事，那为什么要紧张兮兮？为什么老是心里不踏实？这么担心，那么担心，是不是都是人心呢？当然，我们要注意安全是对的， 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定应该是堂堂正正，不要老是胆胆涂涂的。为什么老是觉得不安？根本原因是在残酷的迫害面前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做资料、发真相、劝三退会成为被迫害的原因，会成为被迫害的证据，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人的观念，还是停留在用人心来看待这场迫害，无形之中默认了旧势力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而实际上大法弟子做这些事情，旧势力也是不敢阻拦的。问题是我们做事的心态，问题是我们的一些执着是否真的放下了。所以说真正在法上的谁也动不了，心性没问题，那就什么都没问题。概括地说，被迫害和大法弟子做资料、发真相、劝三退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看清了这些，就可以轻松的、自然的、自豪的做这些事，那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态。我觉得这种心态才能够配得上做这么神圣的事情。法理上清楚了，做这些事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硬撑完成任务，为难冒险的去做，恰恰相反，带着纯净的心态做这些事，那种久违了的自豪的感觉又油然而生，仿佛又找回了在被迫害前那种修了大法后幸运、幸福、自豪的感觉。大法不变不动，是自己的人心动来动去的，离法远了就会感觉孤注无力，那当然就会觉得压抑愁苦，把自己融于大法之中，自然就会正念十足，就会体会到大法的威力，那当然就感觉幸福、荣耀、自豪。你看，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是大法徒，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是和法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多么的神圣！我们能够在人世间注视正法，这是何等的荣幸！我们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角，是天上神仙都羡慕的风流人物，我们是各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这使命是多么的重要。如此看来，人世间的东西太小了，在正法面前微不足道，不值一提。遇到如此伟大的法，那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不精进呢？还有什么让我们放不下的？还有什么让我们踟蹰不前呢？在文章的最后，进入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的一段法自勉。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短暂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
在谈正悟，弃其表面，只见人心。作者童真。在个人修炼时期，一些学员总爱看表面现象而恒定一个人修得怎样，看功能，看学员是否变年轻了，老年妇女是否来例假了，白头发有没有变黑等等。如果白头发变黑了，老年妇女来例假了，就认为是修得好，反之则认为修得不好。修大法后，身体一般都会向年轻好的方向发展，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人可能在这方面变化明显一些，而有人情况就复杂，可能修得很好，在身体方面变化却不太明显，或在宵夜时期身体变得糟一些，都是有可能的。看弟子修得如何，应该看其心性标准和对大法的理解，可是我们不自觉的还是受表面现象的干扰。在正法时期，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因而一些学员又以做三件事的数量来恒定学员的状态，如一天读了几讲书，发了多少次正念，劝三退做了多少等等。而且一旦发现积极做事的学员出现一些意外，又产生很大的困惑，使个人和修炼群体都产生波动， 前几天一个学员给我讲，有一个同修状态如何好，每天积极学法，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可是刚五十多岁却被旧势力拖走了肉体。其实这几年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2002年3月，我和一个同修在商场餐厅交接资料，我们顺便在餐厅各自吃了一碗冷面，结果这个同修吃完冷面后回去就开始肚子疼，十几天后就去世了。这个同修才46、7岁，修炼前身体没有过什么大毛病，在迫害高峰时从未向邪恶签过任何字，讲真相、发资料、做协调工作都不错，感觉状态很好。在去世前两天，我去医院看望了他，和他交流了很多，他在法上还算清醒，结果还是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这个问题当时也困惑我很久，后来通过学法才渐渐明白，从表象是看不到本质的。在正法时期，有很多表象是旧势力为干扰正法而演化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超越旧势力演化的一切，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才能看清其本质，从而不被一切表象所迷惑。不管我们做了多少正法的工作，最根本上还要实修，只有踏踏实实的实修才能提高。在正法中，不光是做了多少事，更重要的是在学法和救度众生中用心多少。修是指心性境界与大法弟子对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态度。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如果我们不能踏踏实实的实修，在讲清真相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会大。如果我们不能圆满，救度众生又往哪儿去？师父讲，最根本上讲，你们还要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建立起伟大的威德，回归到你们的最高位置。经济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你们的修炼能给人类与人类社会带来好处，修炼中能使大法弟子互相之间成熟，能使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减轻邪恶迫害的压力和损失，这都是附带的。你们做的那一切真正的目的是为你们的成功。2003年元宵节讲法，所以实修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学好法，实修自己，才能更好地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我们不能再受表面现象的干扰了，那样只能给修炼与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什么都不要去看，更不要拿自己看到的去联想，想好的、想不好的都是不好的，就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那样才能更好地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最后用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话与同修共勉，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
学法中的不足，作者无私。最近几个月学法遇到很大问题，最主要就是不入心，尤其在通读转法轮时表现得很突出，明显感觉有层东西在中间隔着，只是自己表面在读在看，而心里一点都没有触动。明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可就是突破不了。后来就开始背法，背了几天感觉好一点，可时间稍一长又恢复老样子，连背法也不入心了，感觉就是表面在背在记，而心里没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认真找了找自己，真是发现了根本问题。首先就是学法基点没有摆正，带着完成任务的心在学。学法就是学法，那是大法弟子的天职，必须纯纯净净，无求而自得。自己学法，老师要求每天学多少、背多少，或是学多长时间，不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量多学。实际就是为学法而学法，每天定住要学多少，然后就像赶任务一样，赶快学，赶快学。一旦这个任务完成，哪怕有再多的时间也不知道珍惜了， 可能就白白浪费掉。就像学生做作业一样，今天作业做完了，其余时间就放开玩了。由于这种观念，导致自以为学法还可以，对其他同修也一样，把每天看大法书的多少、背大法书的多少当成学法好坏的标志了。至于入心不入心，学好没学好，反倒看得不那么重要了。再一个就是学法和修心脱节，这个脱节的主要表现就是看师父的讲法，往往忘了对照自己，不知道用法来衡量衡量自己一天的修炼情况。师父说，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理解这个学可不只是念书背书，关键是要用法对照自己一言一行，用法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用法指导提升自己的心性，真正按法的要求去做，那才是真学呀。而自己常常不知道用法对照自己，不知道时时事事向内找，其实就是没有真修实修，最起码是修得不扎实，离师父说的学差远去了，怎么能不产生隔阂呢？在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时，打起精神要流利的一字不差的读下来，潜在的有显示自己的心，也有怕读错丢面子的心。有时尽管读得很流利，确实一字不差，可根本没有融入法中的感觉，水过地皮干，就是念书不是学法。法就应该一字不差的念，这有什么值得显示的？听到同修念错几个字，就有些不耐烦，觉得同修学法没学好，念得流利不流利，可不是衡量学法好坏的标准呢。还有就是练功坚持的不好，五套功法往往不能坚持每天练完，修炼修炼修与练，如同车子的双轮，一个轮子运转不正常，那势必影响整个车子的运行，影响车子前进的速度，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带来其他问题。经过向内找，发现问题，改变自己，学法不入心的状态有了很大变化，越到最后越要精进，越不能放松，因为越到最后要求越高，干扰的因素也相应的更大。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精进做好三件事，以神的状态救度众生，才能跟上正法的进程啊。一点体会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尽情指正。
提高心性与层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被转法轮，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师父讲，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我就在想，怎么样才能同化真善人呢？竟然觉得有点茫然。这几天儿子做了一件很蠢的大错事，心里时不时地翻出一种怨恨儿子的心，突然我意识到真善人里边没有怨恨啊，一瞬间那个怨恨心好像没有了啊。这就是同化真善人吗？有时碰到一些事啊，心里搅动得很难受，一想这不是妒忌心吗？真善人中可没有妒忌心啊，一瞬间心里平衡了啊，原来修炼是如此的简单啊。儿子做的事给家里造成了很大损失，受骗了，吃亏了。从人这一层理来看很倒霉，可是在稍微高一层的理看，可能就是对的。师父经常告诉我们，吃亏就是福吗？那么在高一层的理呢？什么对与错？ 不就人那点事吗？再往很高呢，人点微生物都不如，不好了，毁了，人类的一切都是不实的，都是假象，人在迷中，就是把人的事看得那么重吧。可我是修炼人，最终的目的是要走出常人的，说人可怜，也就是接近人这一层的神可怜人啊。师父心里装的是宇宙的所有众生。在气功是史前文化这一节中，师父说，有一次我仔细地查了一查，发现人类有81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遗留下原来的一点史前文明，进入了下一个时期，过着原始生活。人类繁衍的多了，最后又出现了文明。经过81次这样周期的变化，我这还是没查到头。是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也不知道多少生多少世了，因为人的私心，人必然会走向败坏，必然要被宇宙淘汰，留下来的仅仅是少数好人。人类被毁灭，再出现文明，就这样周期变化着，浩瀚宇宙，人真是太渺小了。师父为了挽救宇宙大穷的众生，苍穹重组，乾坤再造，历经千难万苦，其实师父的付出用人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我们有幸跟师父正法同在，真是太幸运了。为什么还抱着那点执着不放呢？走在神路上的人已经了悟人生的真谛，师父要的是我们尽快提高心性与层次，主师正法，救度世人，兑现好我们的誓约。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讲到，无论是师父的愿望还是旧势力的左右，不就是以最后大法弟子的炼成邪恶解体为目的的吗？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我不小心把一个鸡蛋打破了，我赶紧把鸡蛋放在一个盘子里，一看就要淌出来了，我又拿一个很大的碗放，我想我是该扩大容量了，身边的事没有偶然的，都是为我修炼而存在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从中修，修自己，法理清楚了，过去了，其实已经在那个境界当中了。
向内找，去人心。作者清心。考场静悄悄的，我环视着考生，默默地为他们发正念，静静的环境，静静的心，我极易看到我的心所发出的不和谐的念头。和我合作的另一位同事在卷子的封面上只写了自己的名，没给我写。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他真自私啊。接着我就想到了半年前的一天，在公交车上，人挤得满满的，刚上车，我被过道的人挤到一边，抓住把手站稳。看到了这位膀大腰圆的同事和他的妻子坐在座位上，打过招呼后，他照旧坐着。接着上来一位抱小孩的女子，一手抱小孩，一手拎东西。车行中，拥挤中，他前仰后合的站不稳，我忙帮他拿东西。可是这个膀大腰圆的30多岁的男子汉就是没吱声，没动地方，还是照旧坐着。从那时起，我就对他有怨心，瞧不起他，认为他怎么这么自私啊。一看见他，这个念头就冒出来了。这之前想过了，也都没在意，觉得自己想的没错。今天我才发现自己的错，抓住别人的缺点不放，不宽容，不慈悲，还有怨心、争斗心，常人的打抱不平的心。一个修炼人不能这样看众生啊，这样还怎么去救度他们？多看他们的优点，这样一想，我就找到了他的优点。考前他来得很早去取卷、分卷、送卷的时候，他也都很主动的去。想到这，心里觉得很惭愧，修炼了这么长时间，还守不好自己的心，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啊。还有一件事，一天同修说话中，说某个人说我什么了，当时觉得没在意，但心里对这个人已经反感了， 但没重视，没有及时向内找自己。一天在走廊迎面碰到那人，那人叮叮地看着我，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还和这个同修说了。说完猛然想起，是我错了，带着人心，带着反感之心看别人，还有报复心理，自己还不悟，不向内找，还怨常人，这哪是修炼人的标准呢？赶紧道歉，是我错了，带着执着心看别人了。我还悟到，为什么同修和我说这些，就是我有这些人心隐藏着，暴露出来让我看到，把它灭掉。师尊又为不精进的弟子操心了，真觉得愧对师尊啊。让我们以恭敬之心诵读师尊的弘引圆满功成。圆满功成，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
明法理，生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想很多同修和我一样，为自己没有慈悲心而苦恼，为自己不知怎样更快更好的去救人而苦恼。今天哼着黄碧如演唱的历经艰苦的漂泊，迷失在红尘中拼搏，在诱人的现实中忘去了久远的誓约，突然一下子感悟到了众神从天上下来的情景，不禁流下了眼泪，以致泣不成声。为那些从各个天体中下来的至今还没有得救的众神，同时也为自己不精进执着太重，以致现在才深刻地体悟到这一层法力，以致耽误了救度这些迷失在红尘中的众神，至今还不相信真相的世人。先前看到社会上的人心败坏，尤其看到一些人低俗自私，非常讨厌他们，虽然也想着做三件事，但是没有对他们的慈悲，效果可想而知。有时也跟人讲一下，但碰到不理解的人就不想讲下去了，没有发自内心的一定要救了这个生命的心，心想这是每个生命自己的选择，已经和他说了，随他的便吧。由于私心和情，只有对家人很着急，因为知道他们不相信大法好的下场就是被淘汰，可是每次我还没讲就被他们把话挡住。信仰自由，你相信是你的事，我们什么都不信。另外由于我自身做得不好，也影响了我周围的人得救，所以更悟到了一个法理，大法弟子的修炼不是个人的事，修得不好会影响到众生的得救。但师父说要做三件事，总得去做，看到别的同修救了那么多人，我也得做呀，总在琢磨怎么讲才会说服别人。有时自己觉得准备了很久了，或感觉这个人会退的，可是却事与愿违，有时去和常人套近乎，或送他们东西想博得他们的好感，可是效果也不好，我很灰心，常感叹现在人迷得太深了。经过学法和同修交流，有的同修们做得真好，有的劝退了10000多人，有的面对面大量的发资料，他们说我们就是想着救人救人，其他什么都不想。看到和同修的差距，我坚定了一念，师父让我们救人，我一定要救人，因为我是和师父有约的，我的使命就是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为什么救人的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不慈悲。可是慈悲不是做出来的，是修出来的，我怎么修出慈悲的心呀？只有学好法，学好法。最近通过静心学法和反复看神韵，我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坚定的正念。今天我哼着黄碧如的这首歌，我一下子感悟到了， 众神，也就是现在的世人，当初都是抱着拯救自己天体众生的无私的一念和对大法的坚信下凡到地球上来，而现在他们就像迷途的羔羊，不仅找不到回家的路，还在这肮脏名利的泥污里继续挣扎和沉沦，全然忘记了自己生命来源之高贵和要担负的使命，全然忘记了他们生生世世吃尽了千辛万苦，就是为了等待着今天，等待着这个能使生命回归和圆融不破的法。有些人甚至与大法为敌，像那些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仅仅为了世上转眼即逝的小利而出卖自己的灵魂，甘当江贼一伙和邪党的帮凶，他们全然不知他这样做的下场是多么的可怕和悲惨。我在看世人，不管是漂亮的还是丑的，高傲还是卑微，富贵还是贫贱，衣着光鲜还是肮脏，不管是表现很自私的、斤斤计较的，或看起来不太好的人，在没有了先前厌恶的感觉，有的只是心疼与怜惜。我从心底呼唤着，众生啊，快点打开你尘封的记忆，快去找真相吧，回到你真正的家，去和等待你的众生团聚吧。众生啊，对大法弟子的犯罪，你们是永远也偿还不起的，这是宇宙中的恶神给你安排的一条不归路，清醒吧，只有无比慈悲的主佛还在一次又一次地等待着你的醒悟，只有主佛的弟子在迫害和磨难中还在为你们的未来而担忧，想尽一切办法，舍尽一切，希望能启迪你的本性中的善，让你找回你真正的自己。快去找大法弟子，快去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了解真相是你得救的唯一希望。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有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帮我把这个法理让我更深的体悟到，更加明晰这个法理，好更快更好的去救人。而且我仿佛一下去掉了很多的执着，对很多事情一下看淡了许多，心性提高了很多，心态也是稳稳的，遇事更清醒，学会用法理去看问题了。所以同修们，无论做什么，我们的基点很重要，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基点正，法理就会呈现给我们，我们也会提高得更快。如果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就不行，那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越走越窄，越来越苦，直到你无法承受。只有走师父安排的路，才会越走越宽，修得越快越美妙。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也谈信师信法。作者童真，我们从大法中能悟到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大法信到什么程度。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我理解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信，就是遵照法去做。师父在转法轮中一开始就讲了，我们把你推过去，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可是由于受观念的影响，身体一不舒服就往病那儿想，或者用常人的思维方式对待修炼中遇到的关和难。在个人修炼时期，有时身体消业时，如感冒症状，总是想是不是因为受凉了，或被雨淋着了。从法理上讲，我们都知道难受身体不舒服是因为业力所致，常人的一场雨又怎么能淋出业力来。从根本上讲，其实就是对法不够坚信。邪恶迫害大法前，北京广东两地 对万名大法学员修炼后驱病健身的效果做过调查，当时答卷上有三栏，分别是练功后疾病痊愈、基本好转和没有效果。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有很多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填写的是基本好转。基本好转的意思就是病还没有完全好，还认为自己有病。修炼了几年了，师父告诉你没有病了，你自己还认为有病，结果念头落到常人的层次，真求来了病。过去的修炼人吃尽了苦还得不到真经，而且很多法理还需要自己去悟。而今天师父把大法的法理给我们讲透了，很多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去悟，只要信师信法，遵照法去做就可以了。当年师父在精进要旨猛集一掌中讲，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十遍我写的你们叫经文的精进要旨。就在那一个时期，我们有多少学员遵照做了？在正法中，师父告诉我们，正念可解体一切邪恶，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可是我们往往因为不能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而使功能不能充分发挥，甚至怀疑自己的正念没那么大的威力，不重视发正念。其实从根子上讲，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那一定是有威力的。正法已是最后的最后了，如果我们到今天还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大法，而不能做到静心学法，从骨子里信师信法，那对自己的生命和救度众生都是实实在在的损失。
持之以恒，修炼必成。作者：大法弟子。大法修炼在常人社会中，大法弟子不脱离世俗修炼，也只有这种不脱离世俗的修炼方法，才能使我们真正的自己修成正果。为了我们能在世俗中修炼圆满，师父给我们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只要修成一部分，就隔离一部分，不断的修，不断的隔离，直到最后一点也修成了，那就真正的修成圆满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修成的那部分不被污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在世俗中不断的修炼。这种修炼方法相应的带来一个状态，那就是我们大法弟子一段时间内修得很好，自己也感觉状态不错，各种执着心也去得很好，可是在一定时间内却又感觉怎么自己又跟常人没什么两样了，执着心又都起来了，跟没修炼以前差不了多少似的。这就是因为我们达到标准的那一部分已经隔开了，剩下的是没修好的部分还得接着修，所以总是感觉修炼状态时好时坏。如果法学得好，理解这种特殊的修炼方式，那就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疏于学法，一时没有理解这种状态，那就会给自己造成一定的困惑甚至干扰，对自己的修炼失去信心，认为自己修来修去却没看到什么成果，总是感觉比常人好不到哪去，这样修炼下去还有希望吗？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学法少的原因。就拿这种修炼状态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就像一个人挖水井，刚开始时干劲十足，可是挖了很长时间也没挖出水来，如果继续挖看不到结果，不知还要挖多久，不知底下有没有水，这时有的人也许会选择放弃。虽然眼下没有挖到水，但是已经挖了那么长时间了，也许甚至已经完成了整个工程的 99% 了，尽管没看到水，但如果你坚持再挖一锹，就会挖出水来，就差这一锹。有的人坚持下来了就成功了，但有多少人因为看不到希望，没有坚持挖下这一锹而前功尽弃了。在此与同修共勉，让我们坚定地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不迷茫，不困惑，不懈怠，不放弃，持之以恒，修炼必成。
浅悟修炼中修口的重要。作者醒儿。一天在汽车站等车，看到一幅广告牌上有段广告，其中一个扇字写得特别大，一下映入我的眼帘。我站在那儿看了半天，扇子底下是口。回想修炼这些年，一直没把修口当回事，这在修炼中真是一个大漏。我悟到，口没修好就是意没修好，就是思想，就是精神没修好，其背后还隐藏着显示心、争斗心、我是强者这样的观念。带着这些执着，善也修不好，人也修不好，真也没有了。师父说，大法是圆融的，真善忍三个字分开来，同样具足真善忍的特性。因为物质是由微观物质组成，而微观物质又是由更微观物质组成，甚至穷尽，那么真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善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忍同样是真善忍构成的。道家修真何止不是修真善忍，而佛家修善又何止不是修真善忍，其实只是表面形式不同而已。经济要旨浅说善，我一个修口没做到，其实是在整个真善忍的修炼上打了折扣。今晨打坐没有静下来，回想自己十几年的修炼，真善忍都没做到，真是大法中的门外汉。想想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我真是愧对师尊，禁不住流下悔恨的泪。反思自己的修炼，由于修口没做到，给自己修炼带来不少麻烦。至今我家亲戚中也有人没做三推。在常人工作中，虽然自己也常常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兢兢业业，但由于自己修口没做到，搅进了常人的矛盾中去，给自己修炼带来了麻烦。师父说，人的一念出善恶，善恶出自人的一念。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修炼无小事啊。由于修口做得不好，也给同修间造成了间隔，伤害了同修。在常人中，我是个直心眼儿，有什么说什么。修炼后虽然改了很多，但一遇事还是做不到修口。一次在法会上给同修提意见，我一股脑把对这位同修的不满都说出来了，也不管那位同修能不能接受，只顾自己痛快，有一种胜利后的喜悦。过后我对那位同修说，你知道我那天是怎么回家的吗？我是飘回去的。多强的争斗心啊，给同修造成多大的伤害。向内找，深挖自己不修口的背后隐藏了多少执着和人心，如显示心、争斗心、好事心、妒忌心、怨恨心，还有在人中养成的各种是非对错的观念、喜好，他们都是物质的存在，一旦遇到事情符合了这些观念，自己就被他们带动着造业，主意识不强，根本上还是自己的心里有这些物质不清净，没有实修。人和人之间发生矛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我总是用人中养成的是非善恶的观念去衡量，没有从修炼的角度去看。今天写出来曝光它，提醒自己和同修修去执着和人心，注意修口，更要修心。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浅谈修炼人的孝心。作者大法弟子。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转法轮。那么究竟怎么样孝敬父母呢？大法弟子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我们看到的许多古人孝敬父母的故事，那是旧宇宙生命给人留下来的，是不是未来人的标准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所开辟的一切，是不能用过去的理和古人的做法当作标准来参照的。全新的宇宙大法已经完整地告诉了我们，在孝敬父母这个问题上，作为修炼人而言，一切行为都是心性的见证。我认为修炼人首先要在法理上明白与家人的因缘关系，不要陷在常人的情中去做事。虽然常人很注重情，但我们慈悲的表现和细致入微的关怀与照顾，会使老人感觉到我们是重情和孝敬他们的。重情是符合常人状态的表面， 而慈悲和为别人着想则是根本。而我们看到许多古人孝敬父母的经典故事，都是迷于情中的表现。在这个情中，把儿女或晚辈的孝心表现看得很绝对。而修炼人除了能看透常人这种孝心表面与内涵之外，自己对父母的尽孝则表现得与俗人不同。这种不同就是不走极端，不但不要用人心人情去对待父母，而且在孝敬父母过程中也是去人心和人情的好机会，使自己孝敬行为更完善、更真心、更慈悲。这是修炼人一种心性和境界的表现，而绝不是常人的情。记得父亲在病重弥留之际时，我在给他擦屎尿和喂饭等护理中，头脑中曾有过一些不好的念头，比如嫌脏、麻烦、怨恨、耽误学法练功，甚至想过早点走吧，别拖累儿女了。但这些念头出来时，我马上能警觉并修掉。后来又生出一些念头，比如我不怕麻烦，每天擦屎端尿乐在其中，咱是修炼人呐，但愿父母寿命多活几年。可是我立即想到，这是在求，如果你动了不怕麻烦这一念，那么真的就会招来麻烦。而且作为修炼人，会清楚地知道人各有命，生命的去留都有安排，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一切要随其自然。还有，当父母年迈或失去劳动能力时，作为修炼的人，都应该把父母接到身边，尽心尽责地赡养，而不应该送到敬老院。我身边就有一个同修，父亲年迈多病，同修住房面积小，同时又开了一个饭店。同修觉得老人住在家里头不方便，怕影响生意，便把老人送到敬老院。结果不但饭店生意没做好，最后转队了，而且左邻右舍也有看法。你看他们练法轮功的人对老人那个样，还不如我们这些常人。我们的一言一行，旧势力的邪恶因素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哦，这人为啥不养老人？怕耽误生意少赚钱？
那就让他生意清淡关门，这是恶人的心和表现啊。修炼人把老人送到敬老院或福利院，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如果向内找的话，是否有怕麻烦的心、厌恶心、利益心、不平心等，都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处理这件事。父母养育了我们，无私地给予了我们一切，当他们年迈病重时，我们却把他送到敬老院，尽管是拿钱让别人代自己赡养，但是作为一个年迈的生命，他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修佛的人呢？而宇宙中所有的众神将会怎样看待我们这些未来王和主在人间这一表现呢？社会上的敬老院为什么越来越多？我觉得那是因为一日千里向下滑的不孝敬父母的人越来越多，大法弟子不能把父母送进那个门里啊。孝敬父母是修炼人实践大法的一种心性体现的外在表现，只要学好法和不断去人心，其孝敬行为都会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久远的流传。当然，这之中也要避免一些偏激的做法。比如那天一个同修跟我说，他身边有一个男同修，他姐姐病危住院，本来姐姐家有能力护理，可是他却主动去帮忙，端水喂饭和擦屎擦尿倒是挺细心的。同修说这样做是为了弘扬大法，可是代价太大了，几个月下来人也瘦了，学法练功时间也少了，后来姐姐死了，一家人通过同修的付出对大法倒也认可，可是同修这样做法的本事是不是也有一颗心在里面呢？由于这种认识的观念和人心没去，紧接着又出现两次他的亲戚在病危时让他去护理，好长一段时间同修现在为病人整天端屎端尿和打针输液的环境中。当然同修的心是好的，想用这种行为来证实大法，让世人认同大法从而得救。可是这样做一些世人会不理解，怎么练法轮功的人都愿意擦屎端尿的伺候病人呢？而且证实大法救度世人有多种途径，从人这一层里来讲，儿女孝敬父母这是天道，可是过格了便不被人理解，世人会误解是不是法轮功里有这内容。
其实这是一颗有为的心，是在求，多少有点极端。我觉得只要我们在不断的学法，心性在不断的提高，在孝敬父母这个问题上就自然知道怎么去做，因为它是心性的体现，也是境界的体现，既淡泊人的情，又有慈悲的胸怀，既有不怕苦累的细心付出，又能看透这一切的因缘，是念在方外境界很高的状态下做一件常人的事，什么都不迷，什么都清楚，什么都能做好。现阶段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补充。
主动承担责任，共同走向成熟。作者卓然。最近越来越意识到，带好小同修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责任。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一些昔日的小同修在这场迫害中放弃了修炼，有的已经成为了一个常人，有的还不如一个常人。看到他们当今的情况，实在是令人痛心。我们带过小同修的大法弟子都有同感，小同修得法的心很纯，他们普遍纯真善良，学法也认真，迫害之前没有比我们少学多少法。那么为什么他们掉下去如此之快呢？我看到的是他们普遍都没有实修自己，同时这场迫害发生后，当初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很迷茫，不知道为什么，而我们那时也是法理不清的多，再加上家有小同修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在我们被非法关押期间，小同修也承受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也有的小同修失去了和其他同修的联系，处于独修状态，又得不到师父的讲法，可想而知他们要想走过来多么的难。然而修炼是严肃的，邪恶更是虎视眈眈，不会放过小同修的。在人类这个大染缸里，他们要想不着色，没有大法指导怎么可能做好呢？我们反思过自己吗？无论是否是自己的孩子，当我们看到同修被迫害，小同修没有了同修照顾和扶持，我们为小同修做过什么？走到今天，我们是不是清醒了呢？正法已接近尾声，我们的小同修是不是跟上了正法进程了呢？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了。我把我看到的问题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不一定是普遍现象。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慈悲小同修，这是师父要的。第一，分不清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区别，是小同修普遍表现出来的现象。虽然有的小同修也没有少学法，也发正念，有时也讲真相，也就是说三件事都在做，只是多少的差别。然而还是有没有分清这两者区别的，成年同修需要在这方面和小同修多交流，启发他们自己真正认识，才能更加坚定修炼，意识到这也是他们应该尽的责任，才能主动地做好三件事，实修自己，进而更加精进，而不是一时的冲动而为。师父讲过，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为师者，表面只塑其法理，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为性而来，心必不坚，入世俗则必忘其本。如不固守其念，一生无得，不知何时再成机缘，难也。出自《精进要旨》坚定。第二，成年同修只顾自己做好三件事，忽视了带着小同修一起走出人。这也是我们带过小同修的成年大法弟子前几年普遍犯的错误，及时的归正也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动的人心太多，小孩小，有他们的状态，小孩不要求像我们一样做事，小孩学好法自己就知道如何做了等等。 这些我们现在都知道是观念，是自己心不正的最直接表现，也是我们没有带好小同修从个人修炼走向正法修炼的障碍。最严重的是我们自己隐藏着怕心，但是我们还不愿意面对，也就是怕小同修会遭到迫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正视自己并及时归正的。要知道我们自己还不能正确认识这场迫害，怎么能带好小同修呢？第三，家里没有小同修，或者看到小同修一个人面对各种压力的同修，有时会因为各种表面看起来险恶的环境而放弃多关心小同修，这也是我们前几年没有意识到的，也是我们各自没有放下私我的一种表现。我们大家走到今天，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正法修炼的艰难。我们走过来的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学法。那么，也请同修们看到自己身边有这样的小同修时，多关心他们，想办法帮助他们学法，带着他们走过最艰难的路，就是师父最欣慰的。虽然很难，可是小同修也难啊。师父告诫我们，出问题的时候啊，感觉不对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自己，看看自己哪儿错了，被邪恶钻空子了，错了就应该认识到了，就应该做好。你们别忘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你们是来证实法的，修炼苦，证实大法中邪恶更邪恶呀。能走过来的就一定是众生之王。出自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建议同修看看正见网文章，存在的意义，修出先天的真我来，体悟正法修炼。
满足现状的心要不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发现了导致自己不能精进的一个心，就是满足现状。主要表现为三件事每天也做，可对自己要求不高，有时甚至成了象征性的做一做。法也学，可入不入心不重视，功也练，练没练全不当回事，真相也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效果怎样不当心，不想着如何进一步去突破，正念也按部就班的发，可漏了不去补，尤其对本地特殊要求的发正念不用心，如此等等，背后都有一个满足现状的心，就是满足于自己当前的状态，觉得也能说过去了，在同修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这样走到最后也差不多。因为有了满足现状的心，修炼状态就表现为原地踏步的时候多，勇猛精进的时候少，有不少执着心不能下大决心去掉，藕断丝连，拖泥带水，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以前比，与身边同修比，甚至与常人比，而不是看自己能不能跟上正法的进程，看自己与那些真正精进的同修有多大差距，想办法赶上，用法来衡量自己是不是符合不同层次法的要求。师父要我们越最后越精进，而自己喜欢原地踏步，正法进程越接近尾声，要求越高，要求越严格，而自己满足现状不思精进，长此以往，那就只有后悔的份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